好吧，那么我首先呢是这样做一个开场，然后接下来呢大家呢分享啊，大家自由分享，你有些什么盼望，你有什么得着，你下一期你想希望Daniel 王轩和 Joshua 什么费用，下一次你说下一次我来搞也可以啊，给大家有一些活泼的机会，分享的机会。那么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么几点。第一次我们搞营会，我们请来了中国的一个很老的传道人，资深传道人，他74岁，就蔡伯，蔡荣生蔡伯。他在聚过程当中和走后，也是跟我这么说，他说神兴起彩虹之家，神有特别的恩典，这么一批年轻的弟兄姐妹，这么早就得着主，就被主得着，重新可以得着主，所以呢，那是太有福的了，而且呢，你们都很有神的恩赐。又有这样很美好的留学的机会，所以都对大家非常足意。那么短短的几天，师母师也跟我私下里谈说，虽然我们人数不多，就几十个人，但是呢他长途跋涉来到这个地方，是觉得是很值得的，是有神的心意的。他也再一次被我们弟兄姐妹的这样的单纯，这样的火热这样的摆上以及这样的潜力所吸引，所以很愿意有许许多多的这种心里话，这种祝福跟大家，就像他分享的，彩虹可能会把他的心和中国的福音事业和新加坡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期许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责任就很大了，我们责任很大了，从我这来讲责任很大，从弟兄姐妹从年轻的时候也要好好的认真的去思考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生命，心我怎么长成，老我怎么退去，呼召怎么承接，然后使命怎么现身，最终怎么去荣耀主，然后享受神，以神为乐，享受神的荣耀，这是一系列的东西。从我自己来讲的话呢，每一次唱歌，包括我们现在比较疲劳了，我们唱歌的时候，我走了很多地方，我都感觉到我们的唱诗还是相当淳朴的，有生命的。虽然我们的诗班训练已经有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这些状态，但是我们的本底色唱法也吸引我，这两种唱法都很吸引我。我一方面被你们这种单纯的这种我们叫做清唱、咏唱这种东西吸引，也被我们诗班的当中这种训练有素各个方面声部暂时已经有一些初具规模这样的一种话，我也很吸引。所以当声音唱诗的时候，能够向神展现诗歌表现这种状态的话，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灵里边应该是蛮通畅的，蛮通畅的。我去其他的地方讲到呢，我现在回到无论是疲惫还是怎么样的，回到咱们这边讲到，总是相对比较通畅的感觉，就意味着神与我们大家的生命是比较通畅的，所以我们的内心应该说越来越单纯了。这个东西以前我是比较少的，有的时候会随着大家的状态和我内心当中的一个状态起伏的，现在来讲呢就感觉到大家灵里面我们的属灵的氛围是相当好的，相当好的。这是有一些奥秘的东西，大家可能还不能完全理解我的话，那我心里知道我们的属灵状况是现在变得越来越不错了，越来越不错了。所以保持这个不错，我们回到今天我们总结的来讲呢，这样几个总结。第一个来讲呢，我还是感谢神感动傅勇弟兄，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承担，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尽职尽责，给大家透过 email 从这个场地到细节到组织到跟伟好一起能够把这件事同工合作做到这个程度。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是傅勇承担这件事，后来大家都给贡献后来明显的伟好就出来了，就不仅是一般的贡献，而且是伟身性的贡献，到今天把这件事做成，非常非常难得的事，非常难得。上一次我们看到的是王轩和主要是王轩和吴霞还有周边的一些人， 这一次呢是傅勇和韦豪还有周边的一些人，总的来讲大家都是非常非常 positive， 非常 supportive， 非常支持性的啊，非常肯定性的，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种东西。这是我们教会互相磨砺啊，为了承接神给我们托付的更荣耀更大更坚韧的一些东西做准备啊，生命的美好将在这样的不断的磨练当中啊，逐步的展现出来。这是我感觉很兴奋，很非常好的。我们一年搞一次啊，明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能搞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现在主给我们的感动，又有新一代的几个门徒式的弟兄要兴起啊，接下来我们还有啊追求也是门徒，那么他们也会进一步的在这种啊弟兄姐妹的争先恐后的效法基督的过程中也兴起。所以我现在看到我们的弟兄有好几位都是非常非常纯美的，非常好的，尤其是大有潜力的啊，包括傅勇弟兄，包括俊杰弟兄，包括游明弟兄啊，包括这个谁燕振兴弟兄，我都觉得大有潜力，不是一般的有潜力，所以非常非常美好。社会弟兄等等，对姐妹现在也出现很美好的一些状况，姐妹很向上。所以从我这儿来讲，我是非常希望神能给我更多的这方面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虽然国度的事工占据我很多的时间，但是我希望有一段时间能亲手带你们，尤其是在这边信主的，尤其是这边我带他们受洗的，我本身都有一个属灵的责任是一个属灵的承传属灵的这种父母的一个责任。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里边有更多更多美好的团契和交通，在美好团契交通上，我们可以把神的许许多多美好的道理美好的生命品质，我们一起互相的这种承受领受一起活出来我们本身也在成长，大家也在成长，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团契，美好的教会。所以我对神对我们的旨意和托付非常有信心，对神在大家生命当中的信这种美意这种恩典我也是非常非常 confirm 非常肯定的。所以我们一起走这个天路活出生命非常美好的品质来，好不好？那么刚才这两位弟兄姐妹这样的献诗非常美好非常美好，献诗表现出我们姊妹的淳朴，我们姊妹的真诚她谈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包括自己学业，包括自己考分，包括这个说明在神面前有一些坦诚的东西，越来越走向教会和团契的本质问题就是我们要真诚的交通，坦诚的相待，这样一些东西。那希望你们在这里边更多的能谦卑自己，更多的能效法基督，更多的能体会到神在我们心目中要促成在他里面合一的这种心智，使我们既保持每个人的生动活泼的个性，同时又彼此互相照顾不要光顾自己的事，要照顾别人事，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合一的家庭我坚信彩虹之家弟兄姐妹本身都有非常美好的品格，再加上有神的属灵的许许多多美好品质，神的祝福同在的话我相信你们生命当中一定有美好的祝福，无论是你们的学业工作还是你们的择偶家庭，都会有神美好的祝福神要你们要对这个方面有信心我们大家都要对这个有信心我们在信心当中祷告，我们在信心当中去实践我们在信心上去追求，就一定我们能够不会愧对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不会愧对神给我们这几十年的这美好的时光，好吧？我就说到这些然后弟兄姐妹有任何的感动，我们上来分享，可以先从各自小组开始，小组长开始，我们这样分了几个八个小组，小组长也开始，总之大家然后起个头，大家踊跃发言，好吧？ OK，
我先发言，好吧？
我是非常非常的希望以后我们的三天的营会，我们每一天的信息少一点，然后大家团契多一点，然后两天当中呢，两天下午都要有游戏因为你一天有就下大雨，我们很重要的最最精彩的东西就冲撞了，所以两天下午都要有游戏， 然后怎么样呢？上午一堂，晚上一堂就可以了，好不好？上午晚上一堂，我们加上第一天开场的晚上一堂，两再加两场，再加今天上午一场就够了。啊，给大家更多在团契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些到团契分享完以后，请小组长代表上来分享。啊，主题信息的话，好在因为我们呢是教会里边，我们不是好多教会的退休会，所以我们有很长时间退休，所以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呢，可能三分之二以后呢留给，假设以后我们还有特聘的一些牧者来，就留给牧者，然后呢我们后会有期啊，我们啊说来话长，好不好？大家每一次来都盼望着有很美好的团契和活动，难得这么多大家在一起玩，在一起乐，所以就给大家多一些玩的机会，活动的机会。这是我提的一个建议。
我第一次到温州人讲话，我挺紧张的。今天我休息一下，就是从早上来就一直每个人都鼓励我。其实自从我来彩虹之家那天起，就很多人在鼓励我，帮助我。我很感动。我以前就信主了，但是我没想过会什么时候受洗，也没想过在哪里受洗，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哪一天会在一个教会里，然后跟牧师讲说我愿意受洗啊，就是头飞受洗。直到今天我和大家见证了这一切，我真的很感动。我前几天跟我一个大学的同学很少联系，在网上我留个消息说我计划是今天受洗，他回了很多，他最后一句就是这是一个 grace， 这就有点紧张，不知道讲什么好，就是很感动。就是我很感激让我有一天认识神，然后亲近神。因为我找到了我人生中的标杆和盼望，希望不再这么迷失。亲近神，然后做讨神喜悦的事，然后服侍神，为大家服务，不断祷告，不断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觉得是神很大的恩典在我身上，因为大家知道我来到彩虹之家是一个不信主的朋友带过来的，然后他现在也没来了，他现在对啊对，他现在也没有来，但就把我带来这里，他就是好像一个方式把我引到这里来，然后他自己走，然后但我还是很感恩神能够让我能够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受洗的过程我真的是感动到一塌糊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感动，那些眼泪就是不停的流下来，我也控制不了，所以挺失态的，我觉得。但无论如何还是很感谢神给予我的一切。然后刚才我还踢到我的小指头，我就想到受洗以后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有很多磨难要经历的。我现在的指头还是很痛，但我觉得我就刚才刚 刚才就祷告说，然后神让我刚强壮胆，因为我想起师父说，做基督徒就是三个字：刚强壮胆谨慎。所以，感谢神。
回应一下，
启威姊妹是一个我认识的非常可爱的姊妹。他虽然跟大家有的时候沟通还未必很充分很多，但是在无暇小组他是很稳定的，所以无暇比较了解。那么我对他的了解也是应该说是多一些的，因为每一次我在网上给大家放一些东西的帖子的话，一般他是第一个回的，常常也是他是唯一一个回的，回的很认真啊，很专心的读。他是从他的回当中呢，我看到了几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呢，不仅是这个姊妹很善良，很开朗，很开通，就是对神的道非常非常敬虔，非常非常的把神的很多的信息当成宝贝，有颗单纯的心领受的心。第二个，从他回应当中呢，还看到他的思考，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一个中国这么年轻的一个青年啊，有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本乎自己的良善的一些思考。第三点呢，就是他的思考一点不肤浅，就说明他这个方面相当厉害，相当厉害。那么我没有跟他具体问过他他以前的学业背景和方面背景，我只知道启威姊妹你是个很聪慧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彩虹之家虽然有些地方是比较不错的大学毕业，大家表面上都认为好像我很鼓励那些智力比较高的，其实不是这样。神呼召我是希望我能够尽一些能力，从我的某些角度和恩赐上牧养这些所谓智力或教育比较高一点的人。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一句话，我是一个不为分数和智力导向的人啊，一个长者也好，牧者也好。所以大家所表现出的许许多多只要有一丝良善，我应该相信我是比较敏感的，我都会抓住，我都会肯定的。相反，一个比较稍微这个恩赐也好一点或者是分数高一点的人，但是他表现出一个很怪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很自私，比如说很自我，比如说很小气，比如说很狭隘这类的，只要是这类的我就是会非常严厉的对待他，非常严厉的去把他这些问题都指出来。所以大家不要怕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还没有这种机会上了很好的大学，甚至还在求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有的人已经毕业了，哇，已经拿到了几千块钱薪水的这工作了，你们不要有任何的这些妄自菲薄的一些东西。神说的非常好给谁多的早晨都要给谁少的向谁少取。所以神最后多的时候早他们要点多，你不用担心这些东西，你只要把你的那份天良，神给你的那个恩赐做好就好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启威姊妹给大家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大家注意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天性纯良，而且天性有很多善良的东西，而且思考的问题，我只告诉大家，她思考的问题并不肤浅。并不浅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我们的肢体，应该大家都应该非常真诚的互相交流，互相交流。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王雅。因为我来彩虹之家不是很久，然后前一阵子回国了，然后所以就是我也是跟慧莹弟兄是一样，就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就是我什么时候会受洗，但是我认识主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姥姥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就是因为他总是带我去那个教堂，所以我就从小就聆听一点上帝的话语，然后我就当时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一直就是飘忽不定的，也没有说定期的去聚会，然后来新加坡也去过几次别的教会，但是因为我偶然的机会认识梅柳，然后梅柳就是然后就说我说他明天去教会，我说你是基督徒啊，然后他说对对对，我有一个定期的教会，我说那我明天跟你一起去吧，然后就这样我就来到了彩虹之家。我觉得彩虹之家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就是像教会，其实说教会是很严肃的一个词，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家，让我感觉很温暖，真的。然后刚才洗礼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复活节这样一个就是 神圣的一个日子，然后我跟上帝是就是说在相同的时间就复活，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感恩，然后也上帝在我身上也是做了很奇妙的工作，然后他非常的爱我。我觉得我信上帝就是因为上帝，我觉得他太爱我了，因为我就是挺任性的吧，然后在一些学习的方面或者怎么样，就我没有太用功，但是我就是只要用功就是付出一点，然后我就能看到就是说回报，然后让上帝觉得说你看到这个希望了，我没有抛弃你，然后就是让我一直觉得就是说然后不太语无伦次，但是就是说我来到彩虹之家，让我知道了上帝没有抛弃我，他一直牵着我的手，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又上来了。不过这次呢，分享摄影师真的是对我的受洗的一个分享。我的生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信主以后的生命很奇妙，我不懂，我应该就是跟我关系，像吴霞大哥他很清楚，我之前是一个，怎么讲？不是说是我不是一个对信仰特别虔诚的一个人。我以前就是说还是因为理性很强。我以前是学理科的，然后家里面爸爸妈妈家里面没有基督徒，然后就一直总觉得就是对基督教其实有一个误解。可是因为吴家大哥的原因，他就有给我介绍福音，然后想让我多了解一点。结果我还记得上一次我第一次去吴家大哥的家的时候是小组，然后我在那跟他辩论，然后跟我的那个三百人小组弟兄们应该都记得，我就问我说你怎么能证明他是真的，怎么的，就很奇妙。哎，神真的是他就像我前面分享过的我的学业的问题，还有我进了学校了以后，其实我电脑有一次丢掉了，然后莫名其妙就回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祷告，可是那时候我还是没有信主，那是我大学第一年第一学期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然后电脑刚回来，新的电脑回来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我跟我妈妈打电话，我说妈妈我真的觉得有上帝。然后但是其实真的挺亏欠的，就是说完那句话了以后就忘了，就继续还是因为学校也比较忙，然后就继续学习。可是上帝他就不放弃我，他真的没有放弃我。他一次呼召我没有回来，两次我没有回来，他第三次继续呼召我。就在我上一次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月的假期，那个时候上帝他呼召我的形式很奇妙，他那个假期就让我无所事事，然后因为我喜欢看电影，然后我就把我的电脑里面的电影，我存的电影全部都看了一遍，然后看到最后没有看的东西了，然后我就去 PBS 上面看 BBC 的宗科教节目，然后就看到了关于宗教的东西，就对很多其他的宗教都有了解，然后对基督教也就有了很多的了解。慢慢的我觉得了解的多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内心有一点感动。然后那个时候呢，也因为也是太闲了，吴霞大哥就跟我说是那个因为圣诞节的时候唐牧师有一个布道会，他一叫我就欢欣雀跃的就跟他去了。然后当时因为内心真的是有一些感动，然后就是在唐牧师的布道会，就上一个圣诞节而已，唐牧师的布道会他就讲了很多很多的基督教的东西，听了很感动。然后当他呼召的时候，我就做了决志祷告。可是我就是觉得我的生命就是觉知了以后的生命特别奇妙，因为我跟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分享过，就是当我做完觉知的那一天晚上，我不知道应该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做觉知祷告时应该都有这个感觉，就是生命一下子会改变了，就是觉得以前其实我蛮好强的，就是感觉压力挺大的，可是当天就是觉得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喜乐，特别的轻松。就以前也是看起来很喜乐，但是我自己清楚有很多的时候会是很难过，很一个人会觉得很孤单，会觉得内心会有空虚，总觉得生命里面缺一些东西。可是当我做完觉知祷告，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一直到现在，我真的是真真实实的见证了那一个生命在每一个人生命之中所能带来的变化。
就像江明佑他们职业的生活是特别特别的忙，就像我跟大家说实话，我这一个星期我一共加起来可能没有睡超过15个小时，因为太多的project，所以我没有办法来这边的云会，但是我无论任何的时候，我只要有一点的机会可以去听到，或者是可以去参加团契，可以去参加能够只要能够有与神亲近的一些活动，我都特别特别的渴慕，就心里面就有那种动力，所以就是真的是不管您说，只要我就尽量的会拿出来一些事情来，就是我就觉得我就知道神的事情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的学业再怎么样，我只要把神的事情做好了，我的学业上面也会得到加权，虽然说当然这不是目的，目的是渴慕神，可是真的是这些东西就是附带着它就给你了，真的是这样子的。这个学期我的学业比上学期要更紧张，要紧张很多，可是就是因为人很轻松，然后怎么讲呢，就是效率也就上升，然后学的也很喜乐，然后呢我就觉得特别感恩的是上帝他给我很多的恩赐，他让我能够把我的这个信息带给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经常就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一天看你一点压力都没有呀，因为就像我 SMU 的同学，我们每个人的那些东西很多，所以就经常就一个考试一个 project 一个 assignment 什么都在一起，他们就经常我你就不累吗，因为我因为经常看我每天都在图书馆，每天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那种，然后每当他们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面明白是上帝又给我了一个机会，可以让我把我的见证带给还不认识图的朋友们，所以真的是当我成为基督徒一直到现在受洗，我的生命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因为我就像尼基斯可一样的想要知道他的真理，想要，可是我真的感受到太多太多的美好，然后我也很感恩我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把我的这种生命的见证带给我身边的朋友，很多的中国人，就是然后我特别特别感恩的就是一个李婵姐妹上个星期来我们的教会，她也觉知信主了，她是2007年跟我一起来的，所以特别特别特别的感恩。所以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跟很多人一样，就是我当做文学士长大了以后，就像几位姐妹说的，慧云新弟兄说的，从来没有想过受洗的事情，可是我就是从我做了爵士祷告的那一天，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受洗啊，我就觉得赶紧洗赶紧洗赶紧洗了所以就是我一听说我们那个复活节有一个是那个受洗的一个机会，我经常就跑过去就问问经典，我们是不是受洗啊，什么时候受洗班开始上课呀，就是觉得就是特别的笃定，当时的时候我还是很怀疑，因为确实是不是我们人是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神的存在，可是当神他的应许就是你信了他以后，他就会让你感觉得到，所以我从一个特别怀疑的一个人一直到现在这样特别渴慕上帝，然后又在今天复活节的时候特别特别开心特别喜乐的接受了一个洗礼，所以我就觉得呀，许巍啊，他们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感动的一个人，每次敬拜的时候，每次唱诗的时候，然后去布道会啊什么的，我特别容易哭，可是今天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我不是就是觉得我终于把这婚给结对，我就觉得一直都是特别特别特别喜悦，所以哎呀，不管怎么说，真的是感谢上帝，然后也是渴慕他。我希望我可以更多更多的在灵命上面可以更快的生长，然后可以学到更多的他的知识，渴慕他的知识，然后能够把这个知识带给我身边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让他们生命也能够得到改变，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他们。谢谢大家。
非常的感恩看到神在这四位弟兄姐妹身上的工作啊，这个时候我们再请他们四位弟兄姐妹上来，由牧师来给他们颁发他们的洗礼证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其实刚才上来分享的四位都跟我很熟，其实三位姐妹都是我们岛主团契，我们几乎每周要见面。
两最少要见两面，有的像企鹅呀，像像很多，还有像其他人，几乎每次就是每周要见3到4面。然后我们住得很近，然后一起吃经常一起吃饭，然后就是看到就是今天看到他们受洗非常的多，然后就跟我去年是自己受洗，我看他们分享嘛，我就自主流眼泪，看到他们就觉得他们跟我一样，就是感受到这苦的这么快，然后也看到就是很单纯的，就是因为他们感到很高兴，很生气，因为在交流当中，觉得我们的交流啊，还有分享，然后就很顺畅，然后也能感受到彼此的途径。而且我去年在考欧水准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然后他们都给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其实在交往当中，其他同姐妹因为我的性格问题，就交流方面不是很主动啊。但在小组当中，就因为你像他哥的带领，就是说要可以就敞开，感谢神的就是的圣灵吧，还有心中的心，然后就去放纵，然后就说，自从把那他们接下来之后，就变得很自信，很容易。然后在这次的复活节当中，然后有很大的收获，尤其是在最近的时候，因为去年回家，在中国天津受到很大的就是环境的诱惑，还有父母的不信主，他不愿的时候有很多困难，然后但是他们能感觉到我的变化。但是就是还是不明白，然后我回来之后就心里受到很大的动摇，然后也感谢神，就听姐妹用就是圣经里的话语，然后帮我解决问题，然后用圣经里的故事人物，然后也带他们的信心，然后就所以就是每周三现在就在吴家今天晚上查，开始查格林多前书。然后对，就是因为这样，我就觉得神有这样的事情告诉我，圣经的话语可以，真道可以，真的是可以让人在真理上，在神的信仰上可以更加的坚固。然后今天是那个大哥家查经，然后我是查罗马书第15章，然后没想到自己就是分享的时候，觉得平常自己分享挺干涩的，没有什么分享。然后那天不知道怎么，然后就是说很多，可能就是好像很自然的说出来，是那种很理性的，没有从他们角度去分析，然后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就是说出他的自己的感受，然后就很难过，就觉得就是真的到真的真理，真的是每个人去释放，让人做一自由。谢谢大家。
然后我今天真的是很感动，看到这么多孩子，能够这么早认识主，并且都经历了主的恩典，我真的非常受感。那我也想讲一个见证，不然我回去会觉得很遗憾，因为神给我这样的机会或许并不多，所以我能够认识你们真的很高兴啊，因为我们可以一个父，所以到这边就像在家的感觉一样，可能你们碰见我也觉得好像旧的相识。那我讲我一生有一首诗歌伴随着我到今天，
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差不多虚岁才十一岁左右，因为我虚岁十岁的时候，很奇特的一个经历。有一个晚上，我突然睡不着觉，无论如何都睡不着觉。那小小的孩子也不懂得讲，是心里难受，就跟我妈妈说，我好难受，好难受。我妈说有没有头疼，有没有发烧？我说什么都没有，肚子疼吗？也没有。我说妈妈呀，我就难受。她说好呢，你过来跟我一起睡。我就过去跟我妈妈一起睡，躺在我妈妈的身边，还是难受，难受到没办法，我就大哭。我妈就觉得很不对劲，她就说赶紧起来，叫我起来。因为那时候不是中国教会的门都关了嘛，礼拜堂都关了，然后牧师都被抓了嘛，圣经都被交了。那我妈呢，连祈祷都没有了，甚至也忘了她是信耶稣。那那天晚上呢，我睡不着觉，那么难受大哭的时候，她说起来跪着，我就听她的话起来跪着。我讲一句你跟一句，他说主耶稣啊，你保守孩子，让他今天晚上能够安然入睡。也不知道讲什么，我都忘了，就这一句主耶稣我记得。哎，就这样讲了，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就抱着我妈缠着她，我说你不要去做别的，你一定要坐在这里对我讲，为什么昨天晚上我那么难受，你教我说几句话，就说主耶稣下面说什么我都忘了，我就睡着了，难受没有了。到底耶稣是谁？我妈妈她不识字，她过去听一点点，所以她就讲一点点给我听，我不满足，我就跑到我婶婶家，我婶婶你知不知道耶稣？她说知道啊。哎呦，我说你也知道啊，你也信耶稣啊？她说是啊，我小时候也信耶稣。我说现在呢？现在大家都没有，我也忘了。哎呀，我说婶婶你有没有听过耶稣的故事？她说有啊，她讲的比我妈多，因为她比年轻一点，所以她就把耶稣怎么诞生，怎么受死，怎么普世弥陀佛讲给我听。哎，我就对我婶婶说，婶婶婶婶，我也要这位耶稣，可以不可以？她说可以啊。我说怎么要了？她说挺简单，昨天不是已经要了吗？你昨天晚上妈妈教你。我说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啊。我说那算数吗？我说不算不算了，你再教我。然后呢，我婶婶又教我，教我了以后，我说婶婶啊，那你还会什么？她说我还会唱诗歌。哎呦，不好，你赶紧教我唱。那她就教我唱诗歌，就这样。我妈跟我婶婶就开始合在一起唱诗歌啦，我就跟着他们啦。那我会学了几首，我就教我嫂子，然后我就去拉邻居的呢，快来信耶稣。我说我会教你唱诗歌的。我们家乡的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这件事真的一直摸着我。我一想起当我还梦寐无知的时候，当我那么小小的孩子，在农村那么一个贫穷的家庭，根本就没有人会理你，会去看你一眼。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竟然能够光明寒舍，宁可来寻找我。我一想起这件事，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有一个见证是什么呢？那时候我们教会就成立，那我们也没有牧师，也没有传道人，就这几个人嘛。我妈、我婶婶、我都变成他们的侄子、小侄子，到处去拉人家去传福音，在我们家的信耶稣。所以我们就很渴慕嘛，如果有谁能够讲见证，能够来讲道多好。所以我们经常就跑到外乡去找那些能够讲见证的人，能够传道的人，然后就来。如果有人传道人来到我们教会，我们又去另外乡村去告诉那些信耶稣的人，某天有谁会来我们教会讲道，你们赶紧来听。所以是呢，也是这样，一个传道人要到我们那边，我们就接待了很多的客人。过去啊，是非常非常的贫穷，我们呢，平时家里能够接待客人的东西非常的有限。那我跟我婶婶两家人合在一起， 那福建人有一种叫做线面，你们不知道认识不是？是手工拿的线面，非常小啊，跟比头发大一点点，那个小小的线面。他那个线面呢，我几天买的只有三个，刚买的就三个。我跟我婶婶去找出来这个线面啊，只能数三个人吃的，就是三碗。它线面它是一小撮一小撮啊，然后用线条细，那一小撮就是一碗，只剩下三小撮就煮三碗。当我们已经下锅了，已经下锅了，这个线面已经下锅了，外面有一个姐妹逃到厨房里，我婶婶在上面捞面，我在下面啊给她收火，我们都是这样配搭的嘛，做煎蛋。竟然有一个人跑进来说，又来了七八个。那时候不像现在一样一通电话然后超市就送给你，没办法的，我乡村如果要去街道去买还要走路，还要走很远的路，并且那时候也没有钱去买，没钱，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贫穷。又是什么傍晚的时候，过去不像现在24小时有地方买东西，没地方买，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感谢主，那心情非常简单。我的婶婶就对我说，把请去外面数一下客人总共多少，加起来总共多少。我就跑出去数，大厅里面数一下，我说婶婶啊，总共啊11个人。他说赶紧把碗摆好，摆了11个。我说婶婶，我们的面就够三碗摆11个干什么？他说你摆吧。那我就摆11个。他说你拿一双筷子，我也拿一双筷子。我说好，我说现在怎么办？他挺简单，他那我就听他的命令了，我就拿一双筷子，他也拿一双。那我们先把面捞了放在这一碗啊，煮锅里面先捞放在这一碗，然后我对你说这一碗再捞到下一碗，下一碗再捞到，就捞来捞去，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我说好，我就跟他一起嘛，然后我拿一双，他拿一双，他好吃啊。这些面捞来捞去，捞放这一碗，这碗捞放在那一碗，唱什么呢？我的爸爸在做王，儿女们为何心烦？主的恩典供你人，无凭而与之不忘。我两个人一边唱一边捞，一边唱一边这样，结果是什么呢？11碗的面全部满溢出来，这是我一生记住的见证。因为主知道我会走上侍奉的道路，信心这一关你必须过。所以从那小那么小的孩子，这一个见证伴随我到现在。我为什么有感动要讲呢？因为在座的很多都是离乡背景，你的爸爸妈妈混混远在那个中国，没办法帮助你。当你艰难的时候，当你困苦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疾病无助的时候，记住我们的父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爸爸在做王，儿女们为何惊慌？主的恩典够你用，无饼恶也吃不完。当我两个人走上侍奉道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经历过多少的艰难，所以唱那一首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无论是走在高山，无论是在深谷，你不要怕，他伴你同行。所以这一首诗歌可以说是神赐给我一生的帮助。每当我没有你下锅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爸爸在做王，儿女们为何惊慌？主的恩典够你人，无病而愈吃不忘。真的，我们能够跪在米锅旁边唱上一首，当我们在那边赞美的时候，我真的经历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第一次啊，不要再讲了，时间有限。 我娘家是在福清，然后我父家是在平潭，我们是隔海相望，我们要经过轮渡啊。我的家啊，娘家已经是法定，那时候就是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家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他就通知我说你马上回来。那我呢就跟弟兄讲，我见你家弟兄就说你一不能一个人回去，你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我一定要陪伴着你回去。我说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已经没有钱了。他说你赶紧数一下看看还剩多少。我就数一下，数一下，我说只够我一个人一趟的车费，就去一趟回来都没有。我说你说再办跟我一起去那怎么办呢？那感谢主，因为我们一走上四分的道路就学习信心功课，就不向人家借钱，也不告诉任何人，有缺乏就跪下去祷告，有缺乏就跪。他就说没关系，我们就祷告吧。那我们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去上班，上班回来我就对他说，我说神的供应到了没有？他说还没有，赶紧煮饭吃，要我赶紧煮饭吃。然后我就去煮饭啦，饭煮完了吃完，我们的末班车是下午一点，因为它是有轮渡限制的，轮渡只到下午。那在前十几二十年不像现在，那如果过了这末班车你要等明天。差不多我们饭吃完了十二点多，他就叫我打理行李，行李打完了以后，他就说坐在沙发椅等待。那我两个人就坐在沙发椅，他看着我笑，我看着他笑。我说哎呀，如果不在十二点半之前耶和华的供应来到，就要误了，因为我家到那边要十几分钟到车上。我说等他末班车。他说神不会误事，那我家弟兄也帮助我很多，因为我看见我娘家也是很着急，他神不会误事，你就坐在这边安心等候。那我就坐在那边等了，真的是十二点半左右，有一个人敲门，我在二楼，他下面有一个人敲门，那我家弟兄就跑下去，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呢就拿了信封，他就对我家弟兄说，我家弟兄问他说什么事，他说没事，一封信给你，他就转头掉头就走了，没说什么。这个信封拿上来的时候，给他开起来看看他信封写什么，说什么话，打开里面是50块钱。那50块钱是够我们两个人来回的车费，他都不知道我们家没钱，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只有天父知道。还有一次，我的小女儿健儿粉，过去她是人工喂养，没有吃来的，要吃米糊嘛，健儿粉就是米糊，一包米糊才4.5毛。我二女儿是89年出生的，90年的那时候，89年的时候，一包的米糊健儿粉才4.5毛。那傍晚的时候，我的保姆跟我说：“阿姨，小珍的健儿粉吃完了。”我问她说：“晚餐有没有？”她说：“有。”我说：“好。”我不告诉她说我已经没有钱了，我连4.5毛买一包都已经没有，家里的钱就是越近了。跟那个婚宴上的酒院进的是一模一样。我上去跟弟兄说，我说抽屉再找找看看，一毛一毛给他找一下，看到有没有4毛。他到处找，他说法主是在保护，凑不到4.5毛，没有4.5毛的钱。哎，我们也很安心，因为经历太多次了嘛，我们就去安心的祷告，去睡觉，第二天早晨呢安心的在上面灵修，灵修了，因为我要上班嘛，我就下来。我的保姆呢就哎呀过来，我什么事啊？他说乡下有一个老姐妹，5点多我刚起床煮饭她就来了。哎呦，我说你干嘛不叫我了？然后老姐妹不让我叫你们，她说你们在灵修不要去影响。我说那老姐妹来干什么？老姐妹来不是找你们，是找我。保姆说就找她。我说她找你干什么呢？她说 我前几天听说小珍病了，感冒，我本想来探访，我的小女儿叫小珍，本想来探访，她是因为我有事没有来。早晨呢，我想去买一些东西给孩子吃，太早了，街上的店铺全部关门。她就对我的保姆说：“小妹，你帮助我，等天亮店铺开了，你水电牛奶呀、啊、或者饼干买一些给小珍吃，拿了五块钱放在那个保姆那边。”那我一下去，保姆就给我了，他说：“阿姨，这五块钱是某某老姐妹给你的。”他一说完他就走了。我拿着这五块钱饭来的时候，我家弟兄还在灵修，我说：“师弟兄，妈妈来了。”哎，他说：“谁会这么早？”我说：“妈妈从来都是天亮之前嘛，那头还没出来。”这五块钱我买十包芥末粉，还剩下五毛钱。如果要说这一方面的见证，那可以说你还要给我很多的假期，要讲讲不完的。我简单讲这么几点，说明什么呢？不要怕，只要信。我们的神何等慈爱，何等的信实，他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做。好，长哥，我们一起唱好吗？我的爸爸在做王，儿女风雨可君防，主的恩典够你远，无病而愈吃不忘。如果你碰到艰难，就想想曾经有一个卑微的女子在这里讲的这个见证，好吗？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也是特别受到这四位弟兄姐妹们受洗的这种感动，因为可能在现在彩虹之家没有受洗只有我一个人了。好，我刚好做一个班。那因为我之前在国内待了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然后一凯弟兄可能知道廊坊唯一的一个教会，我所知道那唯一的教会是真的是很破旧，而且去的人也不像我们彩虹之家，就是说这么年轻啊，他们去的一般都是一些老奶奶老爷爷那些的人，而且我家里人是很反对我就是说有这种信仰的，所以就一直没有机会去那边的教会去做礼拜之类的。有一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是为了学校的事情很担心很担心，然后我就一直特别亏欠，我说我也不去做礼拜，然后也没有去特别认真的研究圣经，神会不会不管我？但是事实证明，神不仅没有我这些亏欠去放弃我，而是在那段时间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恩典。那今天我就像师母说的，如果我不把这些说出来的话，我可能会后悔，所以我想给大家讲三件事情，就是我在国内这段时间最最受感动的。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我心里最难受的时候，一个是因为学校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还有就是家里一些事情很迷茫的时候，主派来了一个天使在我身边。他是一个没有不信主的一个弟兄，但是真的就是主很怜悯我，然后把他带到了我身边。在那段时间，我是觉得很喜乐，但是我觉得这喜乐是神带给我的，是神把他派到我的身边来，然后让他来替神来带给我一种恩典，所以我特别感动，特别感谢神在我身边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天使。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关于我学业的问题。现在江丽大姐还在为我做努力去就在马西的那个专业，但是其实在国内的时候，我也忘记了是哪一天，我就突然在那一天好像是跟我妈妈说话的时候，我就说出来那么一段话。现在想想，我感觉不像是我自己从心里说，我感觉是神让我来替我说出来那段话。他说，我当时是这么跟我妈妈说的：我现在一点也不担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主已经为我安排好了一条道路，
即使我进入不了理工，其实我就是说现在的学业没有一个就是说可能按照自己心愿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神肯定预备了一条更好的路，更适合我的路在前面等着我，只是我现在还没有领会到神的那个意思，我还在去追求自己这种属世的这种心愿，但是我相信神已经预备好了，就等我走的那一步，神已经为我准备了一条更好的路在等着，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了。当时我妈妈他们听到了以后是很感动的，但是他们不懂是我受到神这样的感动才会说这样的话，他们可能认为是我长大了，但是我的这种长大绝对是在神的这种帮助下长大的，这是我学业的问题。第三个事情就是我姥姥的事情，在过年的时候就知道我姥姥可能过完年以后要去医院做检查，但是我妈妈还有我二姨什么都没跟我们说，只是说就说一小检查，然后去检查一下身体，吃点药或者怎样就会好了。他们的防备工作做的是真的很好很好，就截止到我姥姥做手术的那一天，也只有我妈妈、我二姨还有我爸爸三个人知道姥姥其实得的是癌症。结肠癌。姥姥去医院做检查的那天，我是从早晨不到六点就起来，然后收拾东西，不到七点到的姥姥家去陪姥姥一起去医院的。因为我妈妈工作很忙，要求很，她车程大概要半个小时才能到一个地方上班，所以就等于是委托我去照顾姥姥，因为我妈是姥姥的大女儿。然后姥姥在去做检查的那一天。就因为他已经比较老了，七十岁了嘛，然后就是因为他要做那种就是要用一些东西插到直肠里，然后去做一些检查，就真的很怎么说呢，很脏。但是当时是医院的院长亲自来给姥姥做，即使那些污秽的东西到了他的身上，他什么都没有去做，就真的是很认真的帮姥姥做完检查。然后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去做灌肠，那一天所有医院里面，因为我二姨是在医院工作，都特别特别的帮助姥姥。但是因为可能人老了吧，然后姥姥就不希望去医院住院，所以就要在家陪家的几天。那时候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还是天天去看看姥姥，然后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姥姥做手术的那一天是一个周一的早上八点，然后也是很早过去，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就特别高兴，我就跟姥姥说：“姥姥没事儿，就是做一个小手术，做完了咱就继续可以回家了，然后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玩啊，去吃饭啊什么的。”然后我是在手术室外面等，等到一半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医生出来，拿着大概有这么长的一个盘子，上面是一段结肠，就是特别。上面都是血什么的，因为我原来是阴血的，但是我当时看了以后什么反应都没有。然后医生说了一句话，让我当时差点崩溃了，就说：“这个，因为你们知道，他这个结肠癌，它是癌症是会扩散的。他说结肠上面的这个，我已经把你截去了，但是你也知道，它这个有点算是晚期了，它已经扩散到肝上了，肝我不可以给你切去的，所以我们只能靠术后的化疗去看看能不能帮他恢复，毕竟老人家也这么老了。”那场手术是从早晨八点一直做到了下午一点半，一直在做，然后我家里人一直在等。因为我表妹还在上学，我当时知道了以后，我就直接就哭着跑出去了。然后后来是我姑姑，然后过来安慰我，跟我说没事儿。妈妈当时他们不告诉我，就是怕我这样子，然后我怕我告诉姥姥，因为怕姥姥会瞎想，然后失去信心。我说好，没问题，我绝对会保密的。所以其实连我妹妹他们，我谁都没有告诉我，就是很平静的去接我妹妹放学，带她吃饭，然后呢，我再回医院这样子。后来姥姥真的是托神的福，我从那天晚上，我从那天知道以后，我晚上回家就真的是跪在地上，我在向神祷告，我希望神去保守我的姥姥，因为姥姥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善良的人，所有见过姥姥的人，没有一个人会忘记她，没有一个人会忘记她的那些帮助，她是连一个陌生人都会给你尽心尽力的帮助的那种人。 而且姥姥是真的特别疼爱我，从小到大每一次生日都为我做很多很多饭，就包括这次去，就这次我回去，正好我生日是阴历生日，是赶到了姥姥住院的那一天。姥姥那天早上在坐车进去的时候，我妈妈给我讲的，她说你姥姥都躺上那个车了，然后她跟我说今天你回去给杨静过生日吧。我妈就特别生气跟我姥姥说，你都要住院了，然后你还想着她干嘛呀？然后姥姥就哭了。她说，我妈妈当时说，姥姥那种感觉就对我好像很亏欠的感觉，就好像没有跟我过生日，姥姥会觉得很对不起一样。但是，就做一个很清明的自己，前天正好是朱自己生那个朱永清生日那天，正好也是我弟弟的生日，我们全家人没有一个人记住他的生日，只有我记得。所以就姥姥真的特别特别疼爱我，我就一直在为姥姥祷告，神真的是听了我的祷告，真的是太爱我了。姥姥手术完了以后，伤口没有疼，恢复的特别好，然后现在在家里休养，每21天去做一次化疗，然后我前天在给姥姥打电话说姥姥声音很好很好，就感觉好像又比原来年轻了一样那种感觉。就真的神特别的保守我，然后我也在向姥姥传福音，因为我向我妈妈爸爸传福音是真的是艰难险阻很多，所以我就去向姥姥传。在我走的前一天，在回新加坡的前一天，我坐在姥姥病床前就跟姥姥说，姥姥这真的是神在考验你，也在考验我们全家人，神不仅爱我也在爱我的家人，就通过姥姥这次生病的事情，我们全家人都在神的这种保守中，就真的感觉是懂事了，所有的每一个人都在长大。所以我就在给姥姥讲，然后给姥姥讲我自己的见证，给姥姥讲一些事情，我相信姥姥肯定也是有所感动的，但是可能就说让他去接受神这件事情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我每天都在向神祷告，希望神亲自去到姥姥面前，然后带姥姥进到神的宝座前。所以我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觉很蒙恩，然后主太爱我也太爱我的家人了，我很感谢主，也很感谢彩虹之家能够让我在这段时间里长大这么多，然后对神能够有这么多的了解，谢谢大家。
欢迎新安，我是代表国大小组来做一些分享。我是去年七月份在大专家做结束祷告，然后八月份回来，今天是加入彩虹之家和国大小组的一起城市生活。当时是其实我们小组大哥也挺有负担的，就感觉大家都以前的老组员快毕业了，然后新的人都比较进来，就觉得还是没有新的活水进来。但是我们就大家一起找到，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神对我们的恩典特别多，人数增加了一倍，然后也是前前场牧师的辅导会，我们上周带来的一个弟兄。也有和德心姐妹一起见证的，当时就决志信主，然后正回弟兄带了一个姐妹，第一次听说主，叶雄姐妹帮她祷告以后，也当场就决志信主，就觉得神真的是，首先我们祷告的神也是有大能去拯救灵魂的一个神，在他再难的事没有不成的，然后也很感激就是。能在这里大家都是自己出来读书，然后我很感激每周三在国大能有一个那么好的团契，神也给我们预备了很蒙受神恩典的，是在我们每天晚上都是没有预定房子，没有房子就去那个地方，就是临时的去找，但就觉得很神奇的就是神每周会给我们一间空的房子，就那层楼十多间，可能我们会很多间99%都被占，但是神总会给我们有一间空的，真的很感谢。然后也很感谢小组这一年来对我的更新和帮助。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在燕雄姐妹的感动下，每天早上在一起读经，就觉得早上那么一个小时能 让我们最近整天都很稳，就是觉得这种事情没有神是靠我们人自己的关系和朋友之间那种情感是维持不住的。也很感谢正因为有彩虹之家有了我的小组，让我传福音是真的是能够勇敢起来，能够坚强起来。我在银会无法带我的朋友去布道会，就有先锋弟兄带他们过去，然后这回弟兄带来的姐妹也有燕琼为他打造，有这种负担，就是小组内教会内的大家姐妹的互相帮助和扶持，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家，我们在集体的是一个集体的属灵的征战，我一个人我一点都不孤独，我很坚强，也很有正因为有这个家，我会觉得我很勇敢，我一点都不怕。然后我是觉得神还会继续保守我们国大小组，在未来的时间内神会给我们更多的我们无法想象的。
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小组第一次讨论的时候，我问大家对于这次营会有没有什么期盼，大家有期盼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期盼。我当时自己的期盼是因为工作也比较忙，所以自己的很多时候觉得自己的跟神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所以很希望有一个环境，借着一个机会能够重新燃烧对神的爱火。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希望，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是我好像恢复到我小的时候的那种那时候春游时候的感觉，因为一想到是说来到什么童子军的这边什么，我突然间觉得我应该又回至少可以年轻20岁，所以很兴奋。反正我很有期待。那当我听完第一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期待有点变化了，因为这两个我都满足了。我觉得在第一天我就知道我很满足。当我看到我的宿舍的时候就很满足，看到我们在大食堂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很满足，所以我觉得我的要求是不是似乎太低了一点。所以那时候那时候牧师说第一天就讲到我们以及神密契要默想神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不需要很长很长的大段大段的读经，那就是如果从操练第一天开始，就是我们默想可能是一句神的话。那我后来听完之后晚上回去的时候想，那我应该默想什么话呢？我到底是哪句话是这个营会我想默想的呢？那我当时其实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我一直在想属灵的成长还是那么浅，还是那么不长进，还是那么起起伏伏。所以我想我应该是为这个我自己跟神的关系来好好的反省和默想。但是我闭上眼睛躺在床上的时候，第一天晚上不能睡觉，那我觉得很奇妙，神就给我一段我非常喜欢的经文，那就是在以弗所书。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讲委身教会，但是神给我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3:14到19节。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一起读以弗所书3:14-19。第14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不知道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想这是神对他的身体、他的教会、他的子民何等大的应许。
所以当我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自己反省，我的反省就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神的荣耀。很多时候也许我们教会我们相对年长的，有的时候看到年轻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灵性上的挣扎，其实我们也很挣扎，我们会焦急，我们会感觉自己也力不从心。但是当我们看到今天弟兄姐妹的服事的时候，其实让我在神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乃是神的荣耀，要靠着神的荣耀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能够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挑战。今天我们能够在什么环境下，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和恩典，能够领受他在我们属灵生命上的一个成长。所以那天法庭辩论的时候，刚拿到题目，因为我没有经验，去年没有参加，所以我第一个是哇，我们看到怎么有这么多不足。但是当我们数算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想到的是去年的时候，我在厨房，我觉得那是一次非常对我来说是一次圣灵充满的机会，可能大家不会觉得，但是我那一次是我自己做马大最幸福的一次。对，是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次，也是神给了我很多领受他这种能力和爱心的一次机会。但是今天这一次，当我早上我觉得自己很早起来，我看到姐妹们像王斌、美英，还有彩云，还有那个杨杰也有去哈，袁佳，当姐妹们在那边那么起的那么早，她们真是早起的鸟儿。美英每天在我们家宿舍是第一个起来的哈，她真是早起的鸟儿，你会看她们真是很喜乐很喜乐的在那做饭给大家吃。我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在成全，有一天你们也一样会带领你们的门徒，所以用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神在我们家中所做的成全。我们不是在停留在一个平台上面而已，神说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都是雄鹰，我们在等待那样的机会。但是今天我相信牧师师母，尤其是师牧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就是我们要有信心。上帝说求你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我们在信心的操练上，我想今年我们都可以大家重新来彼此的祷告，彼此的建造，彼此的帮助，求神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他自己的更深处，更认识他。因为我们唯有凭着信心的眼睛，我们才看到神自己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很多时候也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是会有很多来自眼睛可以看到的感动，无论是我们姐妹的爱心服侍，还是弟兄愿意为姐妹搬个东西搬个家，还是我们愿意花上自己的关系我们自己的时间解决一些工作上的这样的各方面的问题。我想很多我们相信这背后是神的能力，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停留在这种人的关系上面？如果那是有，那我们愿意透过信心的眼睛看见神在背后做更大的工作。我们的爱心要有根有基，根在哪里？我们的爱心的根在哪里？我们的爱心的根不仅仅是在彼此相爱，我们的爱心的根是在神里面，对，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让我们先看到神就是爱，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彼此相爱。我相信神长阔高深的爱是我们一生的探究，我们一生的追求，也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因为我们希望看到他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远超过我们现在眼睛所能看到，我们人心也未能想到。但是神却是透过我们彼此的连结，我们并不是在高举一个教会，我们并不是在高举彩虹之家。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再高举的是耶稣基督，因为神的奇妙把我们连结了，我们有这样的连结是因为神的奇妙。我们不高举教会独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一个组织，或者是在世人看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身体，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也有神奇妙的安排让你和我在这样的地方，像这样一个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来彼此建造，这是有神的美意。所以让我们珍惜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机会。我相信对我自己今年的挑战会是很大，因为我实在是一个爱心非常缺乏的人，可能说我很独立，自己一直都是我一个人，从我长大以后我都是一个人在自己到处闯荡，所以很多方面都不会想得太过周全，也是很有限，自己也很有保留，所以但是愿意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怎样真正的就像师母今天的见证一样，我们在信心的操练上是不是可以看到十五遍有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更大的工作，以此勉励。谢谢。
我也讲一个我觉得来到彩虹之教，上帝总是给我很多惊讶惊喜，每一次都看到哇，你看这个弟兄这么厉害，所以我很感恩在神的家里面看见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我说我们彩虹之家是藏龙卧虎，然后我也没有什么英雄引用武之地，所以我只是来 enjoy 跟大家在一起。然后我很感谢神来到教会里面大家在一起服侍一起敬拜。然后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很奇妙，这次的营会有三个教会在这里，有一个是永乐教会。永乐教会是以前我在还没有读神学的时候，我刚刚信主，我信主的时候是发疯的，我的牧师很怕我，因为他下个礼拜来教会，教会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游戏，我用几个晚上在教会里面游戏，教会怎么办呢？然后我那个时候很热心的发疯，然后就去分担的。那个教会就是我们一群弟兄姐妹去分担上默契建立起来的。当然我的那个牧师给我们气走了，后来他去那个教会牧会，因为我们很年轻嘛，总是我们发疯的叫哪叉叉，结果给我们气，不过他很好。我的婚礼给他主持，我跟他讲说，因为我葬礼你也主持，他现在很火，很好的公司。这个教会在这里聚会，使我想起我以前那种发疯的样子。我们不分昼夜，看到人就抓了。我们那个年代可以了，这年代不能了。我们红毛桥每一个门我们都敲过，每一个门呢，我们都去敲。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传福音的，神给我回想，你以前是这样热心的。第二个教会是我以前建立的教会，我说我一来就把这弄下去，你们那个教会是你建立的，你不会尴尬进去里面。
那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大哥这样问我进修会不会尴尬，因为那是我自己建立的教会。以前我建那个永乐教会不是，只是我们一份单单，我也不是牧师。那么这个教会是我自己建立起来的，我们从没有人辛辛苦苦把它建立起来啊，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呢，啊，真的是起起伏伏。做了牧师也有人害你的，那我就是被陷害了，那我就把那个教会交给别人。但是我听到接手的那个牧师是吴牧师，他们是很好的牧师，我就感谢神你们爱我，给一个比我更好的牧师照顾那个教会啊，那很好。所以我后来我进去里面见到他，我们很高兴。我跟他说我听到是你做我都很高兴的啊。后来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神是很公义的，他说我这样讲你应该明白了，就是说现在是没有一个那个人在我们中间，就是那个害我的人，那么他已经不在了。我觉得神是很公义的，所以我们也不为自己伸冤，我们就让他过去。那么那个点我的人呢，其实我觉得都碰在一起。在两个礼拜以前我听到他中癌症，但是我没有兴高采烈，我没有幸灾乐祸，那么亲自打电话去问候他，告诉他要保重身体，然后我就看到他。所以我感觉神好像再次提醒我不可以再冬眠了，我是来彩虹之家避难，来享受大哥的爱的，享受大哥的照顾牧羊。所以我想这样看了以后，神好像提醒我复活节了，你应该复活了，你整天睡觉。然后我不知道啊，我一直想要开一个教会，特别我听到我的牧师讲的时候，我以前建的教会都是新加坡人，现在很多都是中国人，很多是留学生。我说那糟糕，怎么新加坡人不得罪自己的人啊？那个中国人也很好，但是总要有人也要向我们自己的人传福音，也有人向中国人传福音。所以我重新燃起我以前跟大哥说我想借助一种事工来建立一个教会，那么好像神在晕染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那我希望可以借助那样的方式怎么样都要为主而做一些人这个有一件很感动我的事情是，我们常常知道这个霍华的这个目标导向的牧者Purpose Driven Church 的这个作者他去讲了一件事情很感动啊，就是他的爸爸建了150间教会，那么最后要临死的那个礼拜晚上还起来，白天也起来要到他的书桌那边打电话写信。所以这个霍华德就问他爸爸，你一生劳苦建了150间教会，因为不然都没有这样建了啊。当然虽然被很多人传过福音，但是真正建教会建了150间，我看世界上还有几个人他就问他爸爸，你已经应该休息了。他爸爸只是说一句话，他说我要为主多得一个人，然后努力 one more soul of Jesus，我要为主多得一个灵魂。所以你看一个老人家150个教会的时候还要为主多得一个灵魂，所以我看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所以要为主多得一个灵魂，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要为主多得一个灵魂。我很感恩我们的牧师很好，很照顾我们师父也是很好，很感谢主。我这样分享是因为要鼓励大家，我们要继续往前走，然后 这个复活节，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五章，前书十五章讲主耶稣得胜死亡，死亡被吞灭以后最后几天，他说要知道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绝对不是徒然，所以我们要为主多做一点功。最后就是属灵的事情其实是很真实的啊。我最后讲就是两个礼拜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灵界的东西一定要很小心啊，特别如果我们现在正在操练灵界这种属灵灵修要很小心。我最近在一个训练会里面学习一些什么保健的什么东西一样啊，它是有一套的体操，那么那一套体操我训练的时候我发现它很快的把一个人的灵魂定下来，也就是说我们每次要崇拜之前我们都说请弟兄姐妹安静默祷几分钟，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定下来，不然我的话感觉会气喘了，那么我们要崇拜这个心不在，那么他那个动作那几个动作很快就把人的心灵沉淀下来，那我就感觉如果是这样这些老师一定有接触到灵界的东西，所以有一次训练中途休息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样子哦，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灵界的东西不坏了你也不能够处理的话呢，你记得我讲这句话，我们是有信的，我是信耶稣的，你能不能够记得说耶稣救我，我说只要这四个字就可以帮助你，他说别想他就痛了，他说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他就过去找他另外一个同伴，他说我要叫他帮我治疗，我心里想这人肯定有事，一定是灵界里面有事，因为我每次去赶鬼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人你不祷告不读经没有事的，他拿茶给你你实际做你喝茶他没什么事的，当我们说好我们现在开始唱诗祷告要读圣经，他就发作了，他就哇来了呱里呱叫那叫赶鬼了，那么他这样子呢肯定他在灵界里面他有事了，然后我就告诉那个负责人大哥认识了这个人Daniel， 我就告诉 Daniel 我说这人肯定有事了，你推广这个东西要小心的，等一下很多人念就念到灵界里面去，如果他们没有信仰他说是吗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去问那个人为什么我的牧师他透露我的身份，我的牧师问你这些东西你就痛了问这样子他说你的牧师说了对那个灵曾经上过我身，所以灵界的东西是很，因为当你很沉浸的时候你是打开所有的波道，你的灵是敞开的，任何一个灵都可以进来，除非你的灵是敞开给神，那就圣灵可以过来，所以他那样做的时候很危险，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操练一种东西的时候灵性什么我们一直要小心，就是你要记得你的灵是敞开给神的，不要什么的灵都接受受感动然后也行 OK 最后就是这个提示，
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也不用要说什么，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所以就已经结束了，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大家你们也知道我是个新加坡人就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开始对中国有感动，不然每次都有请我来采访自家，我也是去年开始才决定要回去采访自家，然后希望和大家一起成长一起努力。
我身上的有一个见证，其实这个见证的话我自己已经藏了有5年时间， 不是，这不是很荣耀的一个见证，因为他当时竟然接着司牧师和黄牧师的讲，我就继续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见证，很丢人。虽然最后得胜，但是很丢人的得胜。我是2004年受信耶稣，但是2005年才真正的是受洗归入耶稣。然后我信主完以后，我去了大2007年我就毕业了，然后我去了迪拜去宣教。可是那时候宣教的话是靠着自己的心，然后我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战神噩耗，因为我的耶稣，我的战神噩耗。对，为什么？因为耶稣是老大，我是老二，所以相当的嚣张。对，相当的嚣张。然后我去了迪拜的时候，我去宣教的时候，我是接触那些穆斯林，还有那些我还跟穆斯林那些人出生牛犊不怕虎，就跟他们那些人宣教。然后我把自己挺坦开了，因为我称呼自己是战神，我没有依靠的是耶稣基督给我智慧给我的能力。然后在2007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在那边宣教。有一天晚上，我把自己的灵打开，我把自己的灵打开。我就说，我没有单单把自己的心交给耶稣基督，而是我愿意向任何东西去挑战。我靠的是自己。那天晚上，我跟我一起一屋住的12个人，那12个人里面还有一个是牧师，2个传道，还有一个长老，都是很，如果说是圣洁，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然后我们出去服侍，到了将近2点，凌晨2点我们才回来。回来以后大家都累坏了，就去休息。好，休息完以后我就坐在那边，一下子没办法，因为时差的问题还是等等，我没有办法一下子睡着。然后我就在那边想，乱想，然后把信心打开。结果等我躺下去，有3点的躺下去的时候，我就被缚了。被缚完以后，我全身。如果说是我个人的意志力的话，我可以说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肉体，就是说我的骨头断掉的话，我没有打任何麻醉药接上，然后拔牙齿也没有打麻醉药，脸上缝了七针也没有打麻醉药，也就是我可以在这方面的话，我可以控制自己肉体，控制得很好。但是那天晚上我没办法控制好自己，当那个东西压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脑子只有个脑子在清醒，全身全部被压的。然后大概整整一个小时时间，我的两个肩膀还有个胸部的话可以动，我从床上滚了下来，我从上下铺，从床上滚下来。那些牧者、那些长老和传道，他们很平安，他们有神的平安，所以他们睡得很好。我从床上滚下来，没有人知道。然后我就用自己的肩膀和胸口，我挪到厕所去。挪到厕所去了，因为我那个房间上有个洗手间，然后就挪到厕所去。我到那里面去的话，我还想着，来吧，你有什么东西来吧，我怕你怕什么？我为什么要怕你？我还跟他去宣战，因为靠我自己个人去宣战。然后到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快要4点的时候，我痛苦的不行，那个痛苦的话，我没办法用语言去形容那个语言。到了4点过后，将近5点的时候。我翻脸在想，我来干什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就求告。这个宣告，这个求告的话，是真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就明白，你的主就是自己拿下的荣耀耶稣基督，唯有他。当我有这样的意识进来以后，才5分钟时间，我身上开始好像有点知觉了，我的两条腿、两个手就有点知觉。又过了大概10分钟时间，大概5点半左右。我可以爬起来，口渴的不行，然后就去淋水，水龙头去喝水。结果我看了镜子里面的话，我吓了一跳，我不认识镜子那个人。为什么呢？我那时候的身材比大哥还可怕，就是说原来我不不就是说，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的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变到。但是那天晚上我发现我的身材
只有一点层，我们大
家
很可爱。
这个一下子我的眼睛是这样眯起来的，整个脸的话全部长大掉，胀大掉，然后全身全部胀，大概胀了一倍的那种恐怖，整个眼睛是眯起来的，然后整个耳朵，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可。
然后我照那镜子玩一玩，然后喝水，水张不开。你水弄的时候想喝水很渴，水却张不开，然后我就拿一个杯子玩去了。原来是想直接头里面弯到你水龙那里跟你去喝。OK， 然后五点，但是将近过了完以后，大概将近六点，然后我很感恩这个战役过去了，我顺利了，然后就爬到床上去睡觉。OK，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然后第二天大家看到我，你怎么变那个样子？然后我也不知道是我不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可是退过来以后的话，我自己仔细去想我那时候在想的事情的时候，我才觉得我自己的可怕。其实我们自己每个人属灵完以后，就是你信耶稣以后，并不代表你就觉跟这些东西都断绝掉。从那以后的话，我很害怕一件事情，就是我拒绝很多灵恩的东西，我不去听。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我跟傅龙或者跟天天聊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不是很在乎以后的事情，我在乎是现在的平安和现在所神给我的一个盼望。如果以后的事情我盼望看不到，我只求现在的一个平安，以及现在在神的正道上面给我生命的一个扎根。所以我如果有人跟我说一些关于灵的东西，或者说关于灵界的东西，我比较排斥。可是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你排斥就可以，你不会接受，以后有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你的心可能会像某一个偶像，会像某一个神，比如说我们像属世的，我们轻易的把自己陷入试探那里。也许黄色的网站，也许是一个很世俗的东西，也许是一个很潮流的一个技术。但是如果当你把这些东西的话高过神的位置的时候，你把自己陷入试探的时候，那时候很痛苦，那个过程真的相当痛苦。我知道我们都身边的人或者是家里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经历，或者说都看到了你身上这样的问题，但我们能做什么？所以在神的正道上面，大家一定要扎根，一定要扎实，而且清清楚楚明白，我们信的只有一位拿撒勒的耶稣，我们身体是神的殿，一定要是把自己交给神。这是我的一个见证，谢谢。
刚才弟兄还有黄牧师所讲的哈，其实对大家都是很有帮助，因为这里关系到灵界的问题，所以我想简单的跟大家讲几句话。有一段时间啊，神特别有给我感动，写一个信息叫做遮盖，属灵的遮盖。那主就给我看见一个信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他们很快乐，其实在快乐之前他先有神荣光的遮盖。诗篇九十篇第一节说到，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的居所有没有？已经有了，遮盖在先，生活在后，遮盖在先，侍奉在后，遮盖在先，思想在后，遮盖在先，一切行为动作在后。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先遮盖。如果没有先遮盖，你已经是危险了。所以我们无论是在向神祷告，或者是我们来亲近神，或者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包括我们的平时生活动作，我们要有一个很谦卑很真诚的祷告，主啊，你做我的避难所，做我四围的盾牌，你的宝血，你十字架大门把我完全遮盖。因为我们人是一个里面带有一些堕落天性的东西，没有遮盖的话，没有逾越节羔羊的血做遮盖的话，无论你是谁都要死掉，命令的根子会杀。但是呢，救恩就是我们的城墙，先把我们包围起来。所以记住，以后我们亲近神或者做任何事情，第一句第二句的祷告是先求神做我们的遮盖，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呢， 你在亲近神中不要求特意的感觉，也不要觉得你身体中有特意的感觉或者是很兴奋的感觉，然后你就照着这种感觉去跟着走，不需要这样。我这一次跟弟兄姐妹讲的，这是跟弟兄姐妹只讲信心，只讲真理。我告诉弟兄姐妹，你如果是这样的祷告，这样亲近神，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亲近神，我们只管在信心里凭着真理并悟性祷告来亲近这位神，明白吗？这是绝对安全，因为什么？在真理。你不要注重，哎呀，我那个感觉又来了，我这个心情又来了，千万不要注重这些。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有时候你有碰到一些灵界上的攻击，你要宣告主耶稣的权柄啊，我相信耶稣基督他的权柄，耶稣基督是我的得胜，我相信基督宝血的遮盖，你要常有这样的保护性，这样的一个遮盖的祷告，还有愿主的全然来抵挡魔鬼的罪。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就我们最后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遮盖。你千万不要做一个独立的，以为我可以靠自己打拼天下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做你的遮盖，你是危险的。我把属灵战争比作什么呢？比作我们去征战的时候是面对四位敌人，那么大哥站在这里，我站在他背靠背，是吧？我如果说没有一个人看我的背，敌人就会从我的背部来攻击。那么他在我的背后，我在他的背后，这样的话我们呢打仗的时候轮流撞，他撞过来我就看到，你们呢打仗是这样的，我这样的他也跟着这样撞的，这是个策略。你有没有看到武打很好的人他一定要这样的，就是我这样的两个人，我是38度的敌人，我都可以看到他保护我，我保护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遮盖保护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走入一个平稳。好，
时间不多了，我看我们得往里 close 一下，不然就到5点了。我知道大家很疲乏。感谢主，就是这次营会能够最后顺利成功，也是非常非常感恩。因为其实整个准备的过程，时间跨度是非常非常的长，而且其实按我自己，因为我本身我是比较急躁的，就是说让我评价准备工作，我是觉得就是我自己很觉得没有效果，就是可能我们的手册是到最后一天才打出来，我们的名卡也是最后一天才做出来，所以很多事就是自己心里面是非常的着急，在准备，尤其在准备的时候。但是确实就是刚才像弟兄姐妹分享的一样，神鼓舞士气，在我们好像四月一号要开营之前，这些东西完完全全都准备好了。所以，而且在准备的过程中，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时候，也是感觉到神的恩典是在时刻的跟我们同在。包括我特别想感谢王轩弟兄，就是说，因为在属灵里面，其实他是我的一位兄长，他信主的时间会非常的久，而且去年的营会是他非常想来做，那今年呢，就是从开始说我决定接手要做营会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出来，他说敏哥你要做营会，他说咱们一起做，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感，就是说觉得很哥们儿，很仗义的那种，非常的主动，非常主动。然后之后其实包括维豪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也是都是像大哥讲的非常的 supportive， 就是让我感觉到真的不是一个人在这边，让我感觉到跟弟兄姐妹同工确实是神在透过我们在做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营会今年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去年改进的地方，但同时也有许多还需要再改进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参与准备的，还有就是大家现场祷告的，我们都在尽心的做这件事情，我相信神会纪念我们的。然后最后呢，我就想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唱一首诗歌，就是我们诗歌本的第17页，让大家一起唱这首诗歌《使命》。